Hello，大家好，我是暴食境界无望归依野攀的羚羊。
Hello，大家好，我是脑攀十级选手小姨。
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线上的录制，我们邀请到了我们野攀的岩友焦妹儿，跟我们一起聊聊野攀和成都周边野攀的岩场。焦妹儿，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各位禁止攀岩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焦妹儿。我攀岩大概有规律的攀岩大概有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是16年的时候，在甲米体验了一次野攀，但那个时候因为成都还没有什么岩馆，所以并没有开始规律的攀岩。但是现在呢，又回归到了野攀。
那你第一次攀岩的时候，那个攀爬的感觉如何呢？
第一次野攀的时候就是在甲米嘛，然后当时什么也不懂，就是去像一个游客，就是去体验去玩的。在甲米呢，攀岩风景非常的好，岩场也很棒，都是海边岩场，感觉非常的棒，以至于后来在其他地方攀岩，一般没有海、没有湖的岩场，我都不太看得上。
那你的这个调子起的有点高哈，那你觉得野攀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野攀最吸引人的地方，也就是可以和大自然共振吧，这是它最有趣的地方。
第一次野攀之后，你回到城市之后，就经常去岩馆里面去攀岩吗？
还没有。当时第一次野攀之后回到成都，我也去了大大小小的岩馆，但是那个时候成都岩馆还比较少，也没有形成规模，所以而且地线吧就感觉很一般，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爱上攀岩。真正开始规律的攀岩应该是在2年前。
2年前规律的攀岩就是经常在室内开始攀爬
对，就
和练
是
习。
一周攀爬可能有2、3次、3、4次这样子。
哦，是不
那
是
你，
之前我们在那个黑豹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是刚开始在岩馆攀岩？
是的，我最开始规律的攀岩就是在黑豹，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黑豹开了之后定的线也比较有趣，所以开始规律攀岩的。
哦，对，我还记得好像你第一次上那个。是壮壮吧，跟我们一起上的那个什么脚法课之类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免费的体验课，是不是？
是，你当时跟我们一起上了那个脚法课吗？感觉效果很一般呢。
没有，可以聊一下那个大家当初刚开始见面的那个印象吗？
当时我对娇美尔的印象就是很美啊，然后不苟言笑，但是就是很美，就是她的颜值吸引了我。怎么？你们呢？你第一次见到焦妹儿哪里呀？
我第一次见到焦妹也是在黑豹啊，然后当时觉得她爬的挺好的，每次看到她，她都在那个横移，
所以你当时觉得他爬挺好的，现在你觉得呢？
你这个是
第二
矛盾
次你觉得
吗？
爬的
还可以，因为他中途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岩馆去攀岩，然后突然出现之后，就感觉他整个人变得有点弱了。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去滑雪了，是吗？
对，滑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因为滑雪是季节性的，所以在滑雪的季节一定要专心滑雪。
因为这一次其实焦妹儿是跟我们一起去的甲米嘛，对吧？然后相比甲米的那种石灰岩的岩质的话，你更喜欢什么岩质的岩场？还是说觉得石灰岩相当的不错？
我还是比较喜欢石灰岩的，因为主要还是太菜了，石灰岩一般来说就有那种比较大的点嘛，然后爬起来就会觉得，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之前也爬过花岗岩，但是花岗岩呢，相对来说手点脚点都比较小，所以攀爬的时候，我本来是属于胆子比较小的那一类，所以攀爬的时候会有点害怕。但是其实花岗岩，感觉踩着脚点还是蛮稳的，只是可能不太适应吧，爬的太少了。
那对于线路的风格呢？你更喜欢哪种？
线路的风格，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偏平衡风格的，因为力量完全也不行。
没有，我觉得你现最近力量变强了耶，就
并
看你
没
的
有，
背肌就
我
能看得出来。
上周去猴子岩，发现只要带一点角度的，完全爬不了。
同时岩也很多平衡的线嘛。
对呀、啊，我就说去爬带角度的那种，完全爬不了嘛。
当时你还跟我讲，你说红领巾是怎么评论的你的这个？你当时说带点角度，你说是因为力量不行，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因为完全没有核心，
他 你在那个野攀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风险的事情呢？
野攀主要的风险我觉得比较危险的还是会有落石吧，就是有一次在那个彭州攀岩，在那个月亮洞还是什么洞的时候，和涛哥在那攀岩，然后当时涛哥掰下来可能有脑袋那么大一块石头，然后当时我正在给他搭保护，把我吓死了。所以提醒大家，在野攀的时候一定，特别是在自己不熟悉的岩场，一定要注意戴好头盔。当时还好我戴了头盔，所以没什么事。如果当时没有戴头盔的话，大家可能已经听不到这期节目，或者是嘉宾已经不是我了。
所以那个石头已经是有砸到你吗？
没有砸到我，掉在我的脚边，但是反正挺危险的。
那当时你看到那个石头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来得及做反应吗？
来不及，完全来不及。我当时唯一的反应就是还好我戴了头盔。就是在我们这次拉爆点的之前没多久，也是在彭州，就有一个还不算是岩友，是一个体验者，就是被一块石头砸到，然后直接就送急救了。
小林呢？小林你在野攀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很危险的情况？
也是落石吧。我之前去爬的有一条线路就遭遇了两次。第一次是我爬的时候一个侧拉的动作就拉下了好大一块石头，但是那个石头没有直接砸到保护员，是在我的手里面。还有一次是也是同一条线路，我在给别人打保护的时候，那个人用脚踢下来很大一块石头。
对
对对，在猴子岩就同一条同一条线路。
你后来是不是还找大师算过呀？
对，算命的说我不能再去猴子岩了。然后我就给
所以你现在还去猴子岩了吗？
对，我现在给自己定的那个要求是不要再爬那条线了，也不要再去那条线上给别人做保护了。
所以是哪条线呢？请让我们避雷。
有一条 5.8 的线路的延长线吧。
哦，那我大概知道是那个 ABCD 的右边那条线是吗？
对 ABCD 的右边的右边，然后
我
是在台湾岛的左边的左边。
我和涛哥爬那条线的时候也踩掉过点，然后当时还好我已经用挂线器把那个下一个点挂上了，要不然冲坠的话肯定要把我吓死。
对，所以在岩场其实戴好头盔真的挺重要的。我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一个危险的事情哈，它不是在我身上发现的，而且这个事情在我现目前就是有一点感觉有点玄学，想
玄学，
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在龙岩的时候，大概是在上午9-10点的时候，有一个岩友呢，他正在先锋一条已经很多次红过的一条线路嘛。然后我和我一个10多岁的弟弟，当时我们是站在那个岩壁下面，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干脆我们就走到那个离岩壁大概10米左右的停车场，想着就是坐着看他去那个红那条线子。然后我们走向停车场的那个路途中，当时我那个弟弟突然就回过头跟我说，哇，好邪门。然后我就愣了一下，然后我抬头一看，就在他的那个就是他攀爬的就是那个岩壁下面的右侧，就站了6-7个穿黑衣服的人，全身都是黑的，就是黑颜色的上衣和黑颜色的裤子，真的是。然后他们
比这个有点，
哎，听我跟你讲嘛，真的特别玄学这个事儿。然后就那6-7个人站在那儿噻，而且他们站的感觉好像还有队形，就是前面站了3个，然后2个一个就这样站在那儿。然后站在第一排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人，当时还打了一把黑伞，我看了一眼嘛。我也没有多心，我就跟我那个弟弟说，我说哎，我说呸，小孩子不要乱说话的。然后过后，因为那个岩友是很多次红过那条线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就后来就他快到顶的时候，有一个那个钟乳一样就比较凸出来的一块石头，他突然就冲坠了，而且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见别人倒挂着冲坠，就直接背就直接拍在那个钟乳上面了，然后他就下来了嘛。下来过后我们当时就说这个冲坠的事情，我们大家就在总结就是为什么他会冲坠呀。其实我是聊着玩的，我就跟他们讲，就说哎，刚才那个弟弟还在说那几个人很邪门，那他冲坠了过后我就没看那几个人去哪儿了哈。然后当时就有个姐姐，她可能是也是比较喜欢就是有点玄学的事情的什么，然后她就跟我讲，她说从玄学上来看，那个因为那个弟弟年纪很小嘛，就是跟我一起的那个弟弟，她说幸好那个弟弟当时把这个事情说破了。他说好像在江湖上就会有流传什么什么收魂呀什么什么的这种事情，但就吓到我了。我 我就觉得这个是，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讲鬼故事的节目了吗？
没有，就是想说，就是有点邪门嘛，这个事情，就也是我目前野攀至今觉得比较危险的一次，就是经历了比较危险的一次的事件嘛，就这个事情比较无解。但那个岩友当他只是有点擦破皮啊，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
对，后来张妹儿，你们去那个乐山龙岩，你们也爬了那条线啊？你们换了三个人上去，你们也没有把那条线挂到顶。你们
这个什么单体力量还是什么？
哦，对，就是那条线。对，它就是有一个钟乳嘛。
那岂不是？
还好那个时候下面没有黑衣人。
是的。
反正也提醒各位岩友，攀爬之前先看一下围观的人有没有什么黑衣人之类的。
你这个没有开天眼的人都看不到。
对。
下次去攀岩必须要带着你那个弟弟。
啊，那随着弟弟的年龄增大，有可能他也没有那么敏感。那你们最喜欢和最常去的是哪个岩场啊？成都周边，可以先聊一聊最常去的是哪个？
成都周边吗？
对、啊，
成都周边应该最常去的还是猴子岩吧，因为比较近，当天可以往返。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也不能出成都，不能出成都的话就只有猴子岩和彭州是在成都市范围内的、
哦、
所以去猴子岩去的比较多、
嗯、对，
我比较喜欢的岩场成都周边的话就是江油的那个妖玄岩。
嗯，妖玄岩我还没去过呢，那个小林去过吗？
哦，我去过一次，但是我是妖玄岩黑，专门黑妖玄岩的。
那我们待会儿再来黑妖玄岩。
我们待会儿再来继续黑，
再来 battle。
因为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岩友应该也不只是成都的岩友嘛，我们也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大姨的猴子岩呢。它是我们成都我知道的岩友去的比较多的一个岩场，因为就是刚才江妹有提到，就是它是在成都的西边，然后比较适合当天的往返，它的单程大概就是从市中心过去在2个小时以内，那个车就可以停在那个岩壁下面的龙家乐，然后走上去可能就是5到10分钟，对吧？它的线路的风格，林阳，你要不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可以啊。嗯，猴子岩的线路的风格主要是那种小扣扣的风格，它的岩质呢、也是比较少见的吧，是那种砾岩，它比较多的是那种平衡线小扣扣的这种风格，然后线路非常的多，有40多条线，然后线路也非常的集中，然后也有一些羊角的线路吧。
但我觉得我们好像平时攀爬的也就那么几条线，
因为难度的差异比较大，简单的就那几条，要么就是太难了、你就完全爬不了。
那最近你们有在那个猴子岩找到自己的目标吗？小美儿
暂时没有，因为好久都没有野攀了，涛哥手臂受伤之后严重影响了我攀岩的进步。
对，
最近
涛哥是全成都最佳岩友，好评。你说继续。
最近就今年就只去了一次，就相当于是一个恢复的爬吧、也没有什么再磕的线、主要就是在那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入口的地方那个 ABCD 练一下脚法呀、练一下那个最基本的平衡吧。
林阳呢？
我最近就是在爬 12A， 也是很多成都岩友红的第一条 12A 吧、比较简单软一点的那个 12A。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很简单，好不好？那个不是说有很多的国外还是国内的大神都去了，就觉得这条线确确实实它称得上 12A 吗？
猴子岩相对于其他的线来说它算软一点点吧。因为我上周去自不量力去爬了一条那个 12D， 觉得确实跟 12A 差的太多了。
那我觉得那个
它中间差两个级别呢。
对，那个 12D 每一步都很难，感觉真的不可能把那个动作连起来。
对，而且它好像那条 12D 刚开始的有一个手点还被大家捏爆了，所以说就增加了它的难度嘛。
所以它升级了吗？
它也没有升级，他们说还是要
升级。对。
嗯，对，而且那个猴子岩好像是我知道的周边的岩场唯一一个要收岩场管理费的吧，好像是20块钱一个人，对吧？
对，因为那个土地是一家农民的地，他的地到了那个岩壁的下面，所以他就要收那个管理费。
哦，而且好像他们也会定期的去做一些维护吧，是有
其实
他
我
们，
觉得他收那个管理费，因为费用也不高嘛，20块钱，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因为他还为你提供了那个停车的场地，然后他也会经常的打扫一下，去那个岩壁的路。猴子岩其实整体来说它是比较干净的。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那个农家乐上厕所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收这个管理费也基本上合理吧。
而且我觉得猴子岩好像是唯一一个岩场，它是有正儿八经的旱厕的，就是有一个厕所在岩场旁边，对吧？
熔岩也有厕所呀，
哦，就抛开熔岩就吧，就比较
凭什
近的
么
地
要抛开熔
方。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而且熔岩的还是一个正规的厕所的。
岩？
我觉得那个猴子岩比较有名的还是北面嘛。
你最近是不是在爬北面？
对，我最近在爬北面，然后小林是红了江面儿。
我北面没有爬过两遍，因为现在主要是我们平时去攀爬都是周中。我周末是没有时间的，所以没有人给我挂线。
有挂线器都不行吗？
有挂线器可以，但是因为最近才开始，恢复野攀嘛，所以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去尝试吧。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北面它爬起来其实挺有意思的。哦，对，这个周末的时候，我跟小林我们当时去爬，就是朱哥还给我们挂了一条那个5.7的延长线，就那条线其实是27米，就还
对，
挺有意思
是
的。
猴子岩最长的线。
而且站在那个最上面看，感觉风景其实也挺不错的，下一次可以试一下小班。
猴子岩还有这么高的地方吗？我以为那个台湾岛就是它最高的线了。
不是，上了楼梯之后有一个裂缝嘛，5.7还是5.8的一个裂缝，那条线是裂缝的延长线。
哦，
但
对
是
对
那
对，
条线不是个10B 吗？就是那个5.7那个延长线。
对
对
对对，
呀，
是个 10B。
那
对，
条
然后
线
那条线
据说很
可以
脏
截
呀。
骨，还可以哎。
其实没有很脏，它只是说有，确实它的那个岩壁大家可能摸的比较少，你爬的时候可能会掉一些，就是那个
灰，
石头的灰，其实也还好。
对，
还挺
吧？
有意思的那条线，下一次可以试一下。其实我觉得猴子岩，我还是比较推荐给那种就是刚想来体验攀岩的朋友，因为在猴子岩其实有一个长期会在那边的，我是给他取的外号是那个猴子岩野攀学校校长龙哥，他会在那边就是有一些体验者，如果徒步呀什么的到那边可以找到他去体验攀岩，好像在其他岩场没有人会固定在那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体验攀岩的人，其实可以到那边，可以，他会提供一些装备，只是会交一些费用，然后你就可以体验攀岩。其实我觉得，猴子岩挺好的。我第一次野攀也是在猴子岩参加的那个小花姐姐的活动，
对，
所
我第一
以，
次野攀也是在猴子岩。
所以猴子岩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就跟太子岭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吗？
对，就是不管有多少人
看
黑，
遍
我都
大
觉
千
得
世
它挺
界，
好。
还是觉得它最好。
而且我觉得在猴子岩可以攀爬的时间很长，就除了冬天特别特别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春夏秋好像都爬起来都还挺好的。
对，夏天挺凉快的，
也没有挺凉快，就相对还可以，因为它树子
因
很
为
多
它
嘛。
比成都的海拔高嘛，所以它还是比成都低几度的。
我觉得猴子岩还算是比较凉快吧，而且大邑东西也还算比较好吃。
你们是不是冬天的时候还去爬过啊？还有生过那个火？
冬天我去爬过几次，但是，我本身就挺怕冷的，我觉得还是太不能承受了。哪怕你穿着羽绒背心儿，但是你上墙之后，你的手和脚还是冷的，所以我觉得冬天我可能不太能爬，注定是成不了大山的。
那个猴子岩其实它的那块场地相对的话还比较独立出来，就是除了攀岩的人就很少有游客嘛，所以在那边就是冬天的时候，生一团火烤点东西呀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我觉
但是我觉得猴子岩的风格不是特别特别的适合那种完全的新手，因为他第一个他手点也比较小嘛，脚点
得。
也不是那么友好，然后他还有一些裂缝，就是需要有传统攀的那种爬法，所以对于完全新手来说不是那么友好。
但是它也有那个5.8呀，
对呀，
也
他还
是
是
下
有
面。
几条简单线吧，我觉
对，
得他
新手
们
他
带团队挂的那几条也还是都比较简单的。
对，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其实新手第一次去攀岩也爬不了2条线，对吧？
对，是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小林，你说你比较喜欢龙岩，如果假期在两三天的时候，其实龙岩真的还挺不错的。
对啊，假期一般两三天、三五天的话，我们就一般会去龙岩嘛。
对，龙岩是在成都的南边，对吧？
嗯、
如果住在南边的，过去也挺方便的，就从我们家过去，其实才两个多小时。
对，你们家是龙岩的岩区房吗？
然后龙岩大概有60多条线路吧，我觉得好像是、啊嗯。
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块单体的岩石，60多条线路。
嗯，龙岩是也是寻那个寻攀中国他们去开的吗？
寻岩中国
哦，寻岩中国他们开的线路吗？
对对对，
它的那个风格是属于石灰岩，手点比较大的那种，是吧？
对，它的岩质是石灰岩，然后它的岩壁的两侧有一些平衡线，岩壁的中间的话就是大羊角。
普遍它比较难的一些线路都是集中在中间，对吧？好像还有一条小宝他最近开的那个还没有人玩攀的那条线路。
那条线的话有点偏左边吧。
但我也挺喜欢龙岩的，我觉得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龙岩是在乐山嘛，乐山的吃的很好吃。而且其实他在那个沙湾上去，沙湾也有比较不错的一些住宿，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其实近线也比较好吧，那个岩场就是在公路边。
哦，对，他的那个车就可以直接开到岩壁下面。刚才我讲那个玄学的故事，就是我当时想走到停车场，离岩壁也非常的近，而且夏天的时候还可以滑那个叫啥，他们带的那个，对，滑桨板，对，还挺好。但是好像现在是不是他没有完全的开放？
对，现在是因为那个岩场的上面要修公路嘛，岩场就关闭了，会有一些落石啊什么之类的，就不让往那边走。
哦，对，而且我觉得龙岩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它离那个一个很漂亮的景区叫萧岩洞很近，那个萧洞真的还不错，你们去过吗？
没去过，我想着下次可以去一下萧洞。刚才你们说到的那个龙岩直接开车就可以到，我觉得这反而是我一直不喜欢龙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我觉得接近性好、
嗯、
是延长的一个优势吧，但是因为龙岩那个、
嗯、
它真的公路就在它那个岩壁下面，然后你打保护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站在公路上打保护，就一直会有车从你旁边过、
嗯、
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打扰攀岩的朋友们、嗯、所以我特别不喜欢龙岩。
哎，这个也是最开始我一直没有尝试想去龙岩的原因哦，也是因为我觉得就在路边打保护，感觉非常没有私密性，没有那种很气候的
感
觉，感
觉非常、哦、非常不私密，而且因为老是有车过，然后你总是会感觉到很紧张，然后车上的人呢还会老是看，哎，这现在干什么呀？就感觉
对，然后下面
我非常不爽，
想快过，快过，快过。那小林，你喜欢龙岩最主要的原因是啥？
因为它接近性比较好啊，然后线路非常的多。
然后呢，你每一次攀爬会爬多少条线路？
每一次的话可能就看去几天吧，如果去一两天的话就5、6条、7、8条，看爬哪一些线路嘛。我觉得它线路真的非常的多，10、11、12这些线都很多，然后风格又各种各样的风格。
哎，我发现一个原因啊，就是像小林这种他就是非常专注于攀岩和岩壁的这种岩友，他就会特别喜欢龙岩。那比如说像焦妹儿，或像我，或者是像马壮壮嘛，其实我还好，就像马壮非常想体验攀岩的这种带来的这种感受的朋友反而不是很喜欢龙岩，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因为龙岩它虽然线路特别的多，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它的那种可能就私密性，或者是像马壮壮之前有提到，他说龙岩好像那个灰尘特别多，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不是很喜欢龙岩。
所以就是我们事儿太多了。
没有没有，就是每个人喜欢的偏向不一样。
节假日不要那种五一端午节这种节假日去的话，那个车还好啊，平常的周末去我就感觉那边车不是很多。
对，而且其实龙岩就是我刚刚提到夏天去其实很好玩，因为它就在那个它那个叫什么江旁边，
大渡河。
对， 对，大渡河旁边就还可以玩点水，还不错。那龙岩的话最好是什么季节去？夏
天
是
冬
天
和秋天去吧，夏天真的完全爬不了，太热了。
冬天你们去过龙岩吗？
冬天我最晚的话就11月份去过，还有一些岩友说1月份去也不冷，也不能说海拔低吧，就是说它靠近江边，它的温度要高一些。
那我们可以说到下一个岩场，就是刚才焦妹儿提到的，他最比较喜欢的妖玄岩，也是我一直还没有去过的一个岩场。你为啥喜欢呢？
妖玄岩首先它那个岩场很多，有8-9个岩场吧，然后线路也很多。刚才说龙岩线路多，可是妖玄岩可是有180条线路，这如何能比？
我打个岔，我想问一下，如果从市中心出发的话，到妖玄岩会近一点，还是到龙岩会近一点？因为我没有去过。
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的，龙岩可能会稍微近一点，大概都是开接近3个小时吧，我觉得。
好。
开车的话，
3个多小时吧，
就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然后住呢，住在江油也还是住宿条件也还可以。然后从江油市区开到岩场也还是挺方便的，然后那个岩场的夏天还是挺凉快的，我觉得它的线路简单的难的都有，比较丰富吧，线路风景也还挺好的。它下面也是有一个河，然后也有人在那边徒步，然后钓鱼，还有划桨板什么的。那个湖不像大渡河是一个河嘛，那个湖好像就是一个人工的水库，所以在那里面玩水的话可能会更安全一点。
那小林不喜欢妖玄岩是啥原因？
觉得妖玄岩的住宿条件和吃饭感觉都没有那个龙岩那边好，还有就是它的岩场实在太分散了，从那个公路走上去岩场还需要一段距离，比如说走到那个猴子洞1727，它就是要直上一段距离吧。而且
从
我觉得妖玄岩爬的人太少了，然后它那种线路就太原生态了，然后落石也比较多。
从那个停车场走到猴子洞也就几分钟吧，我觉得。
PK 起来 ，PK 起来。
但是它的落石真的很多。虽然龙岩和江油都是石灰岩，但是我感觉龙岩的那个石灰岩是那种比较坚固的石灰岩，江油的石灰岩就是那种起粉粉的那种特别软软的那种石灰岩，脚踩上去之后感觉那个钟乳都是空心的。
到目前为止我在江油还没有遇到过落石，可能是因为爬的线路也比较简单，爬的人也比较多吧。我目前没有遇到过落石，我看到过就是别的岩友爬的时候有踩掉点什么的，但是他踩掉的点就是那种小点，都不是像上次在彭州那次直接掰下来一大坨，就太吓人了。
我就去过一次，但是我都遇到过落石。
然后说住宿条件，因为我们也没有住在那个农家 乐，我们住的就是住在江油，其实江油还是条件还是可以的。
江油好像吃的也挺多，江油肥肠是不是？
江油肥肠我觉得一般，但是江油还有其他别的很多吃的，我觉得吃的也还是可以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在四川攀岩它也不会吃的特别难吃吧。
彭州就没有啥，就是那个葛仙山那边就是
彭州有那个冷水鱼还挺好吃的。
彭州的吃的挺好吃的。
对，如果是你觉得在四川的哪个岩场东西特别难吃，那也算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岩场吧。
那你们对江油那个妖玄岩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妖玄岩它也是有一本书的，我就是在当时在那个农家乐随便拿的，所以它应该不是卖的，我不知道那个书是谁做的，它也有一些
录书吗？
对
对，可能是德阳的岩友做的吧，因为妖玄岩的很多线也是德阳的岩友去开的，
直接在那个农家乐就有拿的，或者是问一下哪里有拿的，然后就直接可以拿去看一下线路的信息啊这些。
那妖玄岩它那个是不收费的是吧？
对，妖玄岩是不收费的，好像停车费要收5块钱还是10块钱，我不记得了。如果是停在那个农家乐的话就要收5块钱10块钱，如果是停在那个猴子洞那个下面的话是不收钱的。
那其实我觉得听起来下一次可以去试一试，没有去过，
下次是可以试一下的。
对，那刚才你提到那个落石比较多的彭州的是葛仙山的哪个洞啊？
我遇到吊石的那个是观音洞， 但是上次就是把一个新人朋友砸晕了的那个地方是月亮洞，所以两个洞都会落石。
好像那个彭州葛先生他的那个线路不太多吧，对吧？除了月亮洞和观音洞，还有就是现在新的他们开线的那个叫理工岩场嘛。我们先不说理工岩场，就是说月亮洞和观音洞，好像它的线路还比较少。
对，它线路比较少，它都只有十几条线路。而且我们去年夏天的时候去过两次葛仙山，就是它夏天的时候，感觉有的线路它好像一直都是湿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去年成都下雨比较多的缘故，反正它就是感觉那个线路很潮湿。就不是很好攀爬。
反正有一次我是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月亮洞嘛，我当时就想去月亮洞看一看，然后去月亮洞那个路上接近性也特别特别的差，然后到了月亮洞过后发现它的岩壁全是湿的，也没有完全没有办法攀爬，因为那天天气也不是很好。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们又还是就走到了观音洞，可能观音洞比到月亮洞的话我觉得好像要稍微好一点，就是天气啊什么的，它的那个没有那么的苛刻。
但是观音洞它那个洞里面不是还有好多线吗？就是如果是夏天的话，洞里面的线好像几乎都是湿的，都不能爬。
它那个观音洞，我觉得我们感觉我们这怎么在黑葛仙山？观音洞让我其实最不喜欢的是因为它里面有蝙蝠，那个蝙蝠的那个粪便嘛。就会落在那个线路上面，就有的时候它有个小的平台，然后你一伸手看上去全是蝙蝠的粪便，这个是让我最接受不了。
那我说一点它的好处吧，就是我觉得彭州还挺凉快的。
嗯，
对，夏天去挺凉快的。而且我觉得葛仙山的线路还是比较适合先锋学习者去练习冲坠，相对于猴子岩来说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平台，然后它的手点也比较大，线路的难度也比较适中，就比较适合练习冲坠。
那它还有什么优点吗？
嗯，
它离成都很近，我觉得
离成都很近。然后彭州的吃的我觉得比大邑好吃
啊。那
真的彭州真的吃的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那还是没有吧？
我觉得那个锅盔好吃。
哦，红点锅盔。
对，除此之外我真的觉得什么木桶鱼那些都不好吃。
我觉得它那个冷水鱼还是挺好吃的。然后那个哎，彭州是不是有那个鹅肠还是鸭肠，我觉得还蛮好吃。
但那个要走到彭州市去了，你
啊，对对对，
你从葛仙山到成都的也不会经过它，会专门要绕一下才会过去嘛。
也没有绕多远吧，还好。
嗯，是这样。那你去过那个德阳的古殿吗？
我去过。
你觉得怎么样？是老的岩场还是新的岩场？
新的岩场，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线路的特点就是有一些比较多的 sloper 那种点，所以才开始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习惯，但我觉得它其实线路还不错。
小林去过吗？
我去过，我很早的时候去过那个老岩场，后来也去过新岩场。它的岩质是那种红砂岩，就是有点像那个丽江的黎明的那个红砂岩那种岩质。
我看了一下别人拍的照，特别的。
对对对，拍的照挺好看的。然后它的线路可以爬那个运动攀，也可以爬传统攀，还有一些暴石的线路。
它野暴的线路很多吗？
有30多条吧。
30多条？那有几个那种大的石头啊？可以暴的石头？
好几坨大的石头，我们上次去野爆了一次，觉得自己太菜了，什么都爬不了。
我觉得去那个德阳野爆一次之后，我觉得可能自己从此以后和这项运动无缘了，因为真的野爆真的太恐怖了。就完全不是像室内 boss 这样有大的垫子，你摔下来很安全。就是野爆的时候，因为垫子需要下面人给挪嘛，你又不是很确定他能挪到好的位置，然后你自己掉下来的时候你要是掉到一个坑里啊，或者是踩到一个不平的地方，反正我觉得挺危险的吧。
对，而且有时候还会踩到那个垫子和垫子之间那个缝里面。
对，我就是一个野爆黑。
不是，是因为你们俩都是这种。之前我分别和你们俩聊过野爆，然后你们俩评论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们两个就是我说的岩场包青天，就是对于安全这一块，就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谨慎的这种。
所以你们下次节目要请一些像王 Sir 啊这些比较喜欢野爆的，他们聊一下野爆。
对，
跟我们聊聊不下去了。
嗯，不过你可以去体验一次野豹。你之前那么想去野豹，你可以去德阳低成本体验一次，我觉得真的挺可怕的。
是，
也可能是当时我们太菜了。
我最近看到就是大卫他们有一个他们的俱乐部嘛，叫 Wakelam， 是不是？他们的那个公众号呢，经常会推出一些就是在古店去野豹的一些活动，好像还挺不错的，就推荐给我们的想体验野豹的一些朋友嘛。对，就他们
体验过就知道了。
别人是比较专业的那种 climber， 应该是的，我觉得保护应该还是应该挺不错的吧。那你们第一次野豹也是报的是什么难度的线路呢？
V0 V1
对的，江满
呢
就是属于那种野豹只有两种线路，就是 V0 V1 的两脚就上去了，另外一种就是拼了老命都一步都挪不动的那种。
就是野豹它会感觉比在那个室内豹时的那个难度会更让人难以去进阶吗？
我觉得因为爬的太少了，所以不好评论。
对，而且我们好像也没有想要进阶野豹、那个、
对，我们也没有想要进阶关键是
那它难度攀的那些线路怎么样吗？
难度攀的线路就是跟正常的难度攀的是差不多的。
线路的那个长度大概是多少？
比较短，可能十多米，
比较短。
嗯，
它也有30多条运动攀的线路，它就很多那种 open 点，
嗯，
就
是开包的
那种感觉，
是对开包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哦，那感觉不是很适合我耶。那那个地方它的私密性好吗？就是它离那个停车的那个地方过去，它的接近性怎么样？
接近性还可以吧，
走
路可能10分钟，5到10分钟。然后私密性也还是可以的，下面是一些农户和农田，但是基本上攀岩的地方是没有什么人的。但是之前有人跟我说，嗯，就是古店那边有血吸虫，所以我还
血吸虫是什么？
请百度一下。但是只要你不踩到水里面，可能还好，因为它主要是在水里头。
但是那边也没有河啊。
我是听机长跟我说的，说那边是血吸虫的疫区。
哇，
疫区啊。
那你们有没有想要去爬那个传统攀？德阳也有一些传统攀的线路吗？
哦，我是完全不想尝试传统攀。目前啊，就目前来说对于我的这个级别，因为我觉得就传统攀的话，你涉及到那个塞那个塞子嘛，我觉得塞塞子感觉不管是那个高度啊还是什么都是需要一定的经验然后再去的，反正我是不敢去尝试。你们呢？
是的，我也是现在还是不敢尝试那个传统攀，也是刚才一姐说的那个，就是要塞塞子，然后你要选择合适的塞子，然后你要带很多东西，你又怕没塞好的话那个塞子掉了，我觉得挺危险的吧。哪怕我的成都好岩友涛哥已经买了传统攀的那些装备对，他有那些塞子那些装备，但是我都还是没有去尝试过。我是一个胆子很小，对于安全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可能不会轻易去尝试传统攀。
所以他是想去爬传统攀吗？
对，因为他不是跟那个小草一起爬吗，然后当时小草在黎明爬了比较长一段时间的传统攀，所以他们会去爬。
嗯，
涛哥的第一条传统攀先锋路线就是在古店完成的一条 5.9 的传统攀。
哦，涛哥还挺全面的。
涛哥哥最重要的不是全面，而是
装备
全面。
对，成都好岩友涛哥，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认识一下。那你们在古店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你们有一起去过吧？
对，就是那次报时那次体验非常不好。
对，当时有一条好像是 V1 的线路，但是它特别高，感觉那块石头有5米高吧。然后我们几个人都在起步那个地方就说算了算了，还是不爬了。只有一个岩友爬上去了，女生的岩友啊。
那你们觉得你们不愿意野豹是这个岩场的原因，还是说是你们内心的恐惧？就比如说换一个岩场，也许你就敢尝试了。
我觉得应该还是内心的恐惧吧，就是你怕掉下来有危险什么的。
嗯，
对，我也觉得可能是这样。还有就可能当时 我们的暴食的能力确实不是很高，有可能现在去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对，我之前看他们暴食的时候，我觉得暴食其实还是挺有趣的，就看起来，因为
暴食还是在室内吧，安全第一。
对，
你是不是还想去稻城亚丁高海拔暴食？
不是，我是觉得那边很漂亮，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一下。
啊，你这个，我觉得你先在成本低的地方体验一下吧。你去了稻城，到时候一口气上不来。如果要
说
肺水肿了，你就玩的成本高了。
稻城那个野豹是因为之前看到他们有一拍的一个那个片子呢，就是几个女生，然后是好像是始祖鸟的一个广告片吧。对，就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挺酷的。
慎重慎重。
嗯，好，对，等我再努力努力一下。
有可能吸氧两小时，野豹五分钟。
好吧，
还有可能直接肺水肿了，然后送到华西。
这些东西我跟你说肯定会被喷的，你们今天的内容。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是让广大言友量力而行，不要对自己的期望过高。
哦，
活着最重要。
说到野豹，彭州成都的言友也开发了一个野豹的一个地方，哎，就是那个训练场。
训练场，
对，你们去过吗？
彭
州吗？我听王 Sir 说过。你下次请王 Sir 当嘉宾。
言友经常说那个他们去那个训练场野豹，
我好像听王 Sir 说过。
对，
我不知道彭州的，但我知道好像乐山那边有开了一块。
知道王 Sir 说过彭州有可以野豹的地方，但是因为兴趣不大，所以也没有具体去了解。
嗯，你们说彭州最近也开了一个新的演场嘛，理工演场，就理工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去开线的，而且是自费开线的那个演场。你们去过吗？
没有
没有
没，
我等他们多去一段时间，把路线上的爆点都拉爆了之后再去。
我也是这个理念，等大家先爬一爬，把上面的灰清一清，然后把该拉爆的点都拉爆了再去。
我是去过一次，但是我去的时候他们当时开线还没有开完，然后我能爬的线路很少，就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想开一条 5.9 的嘛，但是开着开着那条线就变成12了，然后我去的时候最简单的好像就是只有一条 5.10，然后好像现在我那天看了一下路书，好像还是多了很多5.9啊5.10的新的线路，就以后我们也有机会也可以一起去一下。而且那边的它的私密性也很好，嗯，反正我觉得还挺不错的，那个理工岩场比葛仙山我感觉好很多。
那接近性如何？
接近性还是比较远，其实因为它是停在一个农家乐嘛，然后要爬一下山，然后下山上山什么的。但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好像有把那个路清出来吧，可能会好走一点，可以下次去试一试嘛。因为我去的时候也有点久了，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他走的路是不是也是去月亮洞和观音洞的那条路？他只不过是在那个月亮洞和观音洞的那座山的背后是吧？
啊，反正停车的位置不是在一个地方，具体和月亮洞和观音洞有多远我还真是不知道。但是那个岩场其实还挺不错的，因为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然后可以在里面烧烤，然后也可以出来攀岩，就还挺好的。
我之前查过一些资料，然后就说那个其实葛仙山上还有其他的岩场，不过已经废弃了。废弃的原因是因为四川这边的岩友太喜欢安逸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不愿意去接近性太差的岩场。
嗯，它不会到就是接近性很差的地步，还不错。而且那天就是另外一个研友还跟我留言说那个地方也可以挂吊床，还挺好的，下一次可以试一下。哎，那我想问一下，哎，你们俩都是相比在室内的话更喜欢野攀对吧？
是的。
哦，那你除了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跟大自然更接近这种感觉更 chill 以外，就是你们还觉得就是还有什么点就是让你觉得喜欢野攀？就比如说像我就会觉得好像野攀的话对于和男生相比，其实可能在室内的话很多一些大的发力啊或怎么样，就是有一些点它是很固定的嘛，就是女生相对弱势就比较明显，好像野攀的话就感觉男生女生去攀爬的时候好像那个差距不会很大，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不是一个关键的原因吧，因为我 比如说去无论是野攀还好还是在岩馆也好，其实我不太喜欢和别人比较。嗯，所以我不太在意，就是比如说谁爬得更难呀什么的，这不是我在意的点。我觉得野攀的好处还是在于，因为大自然还是比较神奇的，它形成那些岩壁，它是一个 3D 的比较凹凸不平的，它有各自的特点和形态。在人工岩壁呢，它其实主要还是模拟一个自然岩壁嘛，但是它再怎么模拟，比如说岩壁上加了一些造型啊什么的，它始终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在大自然中那种真正的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程度。所以这是我喜欢野攀的原因。而且野攀让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大自然，就是从你要去找手点脚点的角度，就可以更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岩石啊，它的特点啊，它的凹凸起伏啊，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而且在大自然的话，它整个环境也会更舒服。
对，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是有这种感觉。对，羚羊呢？
我觉得野外的，比如说野外的，就是野外的 10A 的线路和室内的 10A 的线路，还是野外的 10A 的线路爬起来要更简单一些，可能野外的线要更软一些，或者是说野外的手点脚点这些要更多一些，它没有限制。对，手点脚点没有限制，然后就爬起来要更舒服一些。可能我本身是在岩壁上的感觉要好那么一点点的一个攀爬者吧，所以我去野外我就没有那种说找不到手点脚点的那种困扰，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困扰，所以我更喜欢野攀。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管玩什么运动，好像都是在大自然中要更快乐一点，比如说攀岩叫野攀，滑雪叫滑野雪。
你是滑野雪的吗？
是啊。
你们不是也是去雪场滑的吗？
也是雪场，像在可可托海啊这些，它也是有很多野雪道，就是那种没有积压过的雪道，更好玩一点。
我还没有滑过野雪，我觉得很害怕，就觉得有很多未知的恐惧。
你从雪场中的野雪开始还是比较安全的，再不济也有救援电话，多花一点钱而已。
对，所以不要一开始就去什么巴朗山滑野雪。
对对对，先从雪场的野雪开始。
这是一个聊滑雪的节目吗？
大家都是玩极限运动的，何必有这些芥蒂隔阂呢？
对，下一次要请红师来聊一聊滑雪和攀岩的感受，共通和不同之处。
是的。
那羚羊你呢？
我今天早上听了一个播客节目，他们说的就是我觉得挺好的，人其实回到大自然就是变成了大自然拼图里的一部分，你回到大自然去野攀，然后就会激发你身上就是一些动物性的东西吧，因为攀爬本来也是一种本能嘛。
Into the wild。
哎，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一个日剧啊，叫重启人生。
看过一两集，
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那个日，他现在比较火。我那天也看了一下，我特别喜欢他里面的一个点，就是那个女生，他在去重新投胎的时候，就是跟那个当时负责让他就是下一次投胎的那个工作人员聊嘛，然后他就说他很想下一辈子当人，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啊，那你要积一些阴德，你才可以选择你下一辈子要做什么生物嘛。他其实每一个生物他在去世了以后，他都会想做自己，连包括蟑螂都是。就有的时候我们人可能在自己生活的这个生活圈，你觉得人好像是一个比较高等的动物或怎么样，但是其实当你回归在大自然的时候，你感觉你就其实就是大自然中的一员而已，就这个也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感受，你就在大自然里面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渺小。我觉得这个也是喜欢野外。
那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想当人，我觉得我如果去选择的话也可以体验一下其他物种。
它里面食蚁兽海胆什么的，你愿意吗？
可以啊，都要感受一下嘛。
雪吸虫，下辈子当雪吸虫。
那我还能在古殿遇到你们。
对，我们在古殿
以另一种方式相遇。
而且那天去那个猴子岩嘛，然后就看到猴子岩 岩壁上有一些鹅卵石，然后我就想到，我就觉得也还挺神奇的，几百万年前它有可能就是一条河，然后我们在几百万年以后它形成了山以后在这里攀岩，是不是觉得还挺神奇、挺浪漫的
啊？对，
相当浪漫。
上一次我就是我们去甲米的时候，我就看甲米的那个岩壁啊，我就当时就在想，可能在几百万年前就被那个叫什么火山爆发过后形成了一个地貌，就觉得也挺神奇的，就感觉它的每一块岩
壁。你这是调查过的还是你瞎说的？
我瞎说的，我感觉我当时在想，因为它的每一块，
我感觉你就是瞎说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甲米是火山爆发。
我自己瞎编的啊，也
我只是涠洲岛是火山形成的，你这
不是，就是我感觉
瞎说，
就是我也不知道嘛，就看到那个岩石，我就觉得它的那个形态就非常的像那个岩浆滴下来，然后形成了一块一块的那种。
啊，那说到这个，我觉得攀岩还有一个乐趣就是，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比如说，你在那个甲米，你爬到最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更远的海，可以看到更远的山、更远的沙滩，都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嗯、对，就像这一次，我说我跟小林去爬那个5.7的延长线嘛，就5.10B的那条线的上面，就我第一次从那个很高很高的角度看猴子岩，就觉得哇，因为我们去猴子岩去的是最多的一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猴子岩，感觉哇，猴子岩还挺漂亮的，就去看它郁郁葱葱的那些树呀什么的，还挺不错的。
嗯，哦，我每次爬龙岩35米的那条线的时候，因为听到快到顶的时候、它有一个可以休息的一个洞嘛，
对，
你站在那个洞里面往后面看。
嗯，
那个岩壁的下方就有一些很茂密的竹林，然后还是看那个大渡河缓缓的流淌，就感觉哇，还是挺美的。
是是是，我觉得这是野攀带给我们的感受。对，就是聊岩场的，好像已经聊的差不多了。OK，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和焦妹儿和林阳，我们聊了一下野攀带给我们的感受，还有就是成都周边的一些岩场，我们一些不专业的一些见解吧。我们总是感受自然岩壁上的攀爬其实是人工岩壁无法取代的，野攀的乐趣呢，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在于收了多少线爬了多少趟，而是可以感受到山野的气息与大自然的连接，有吹过脸庞的微风，有缝隙里顽强生长出来的小花小草，也有不期而遇的岩壁动物，像鸟啊、壁虎啊、马蜂啊，还有我们最可怕的蛇。那当然也有攀上线路顶端转身看到的风景，像我们岩壁下方茂密的竹林、缓缓流淌的河流和远处起起伏伏的山峦。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走出我们的岩馆，走出我们的城市，到大自然中去尝试攀岩，去体验真正的攀岩的野趣。总结的怎么样？
还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拜拜吧。
拜拜
拜拜，下期见。
对，下一期我们可以在六盘水跟大家录一个节目，在这里立一个 flag。
对，我们赶紧录完节目就又可以去野攀了。
对，我们又可以去六盘水啦。拜拜
耶，
拜拜
拜拜。 I knew all the rules, but the rules did not know me.